美中谈判出现惊人转折，中共将会真系开放网禁。向格里拉对话前，中共发出强硬威胁，美方会点样反击？比楼价暴跌更可怕的事件在北京静静爆发，创军史先河，以色列成功用激光武器击落无人机。川集会武下文，习近平心目中最想删除的影片在网络流传。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贸易法院28日裁定，川普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为依据，对贸易逆差国家征收关税，是超越总统的法定权限，裁定该关税措施无效。这项诉讼是由12个州政府和5间小型企业联合提出，指控川普的解放日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同时违反宪法赋予国会的立法权。消息传开之后，各界就反应热烈，而各国就观望。外界担心川普想要改革美国长久以来的积弊问题，会不会白忙一场？有观点表示，如果川普的解放日关税最后败诉，很多国家出口产业面临的关税就可以逃过一劫。而川普失去关税制裁这项武器，对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将会是一大打击。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现在川普政府确定要上诉，该判决如果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川普的关税政策就暂时可以继续实施。况且有些关税现在已经谈定了，相反，若果川普政府决定不上诉，或者上诉但是暂缓执行无核准，解放日关税措施就必须要立即撤销。但是法院暂缓执行的可能性高，基于关税牵涉大范围经济利益，通常会准予暂缓执行，不会令美国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在短期内出现大混乱。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8日宣布了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对那些参与审查美国人在美国平台上发表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官员拒绝发出签证。一些华人对这个政策表示欢迎，对中共对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社交媒体的言论进行审查和威胁的长臂管辖进行谴责。但是他们认为美国对这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制裁的措施还未够，美国应该不单止在关税方面对中共要求对等，还应该在言论媒体开放方面要求对等。据中国经济学者苏小和爆料，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时在瑞士已经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签了一个90日的合同，有几件事一定会做的。第一，就是双方的关税比例对等；第二，所有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要取消；第三，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要向美国人开放。所以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应该会在90日之内拆除防火墙，但是中共为什么愿意呢？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不开放，川普很可能会加征关税，这将会打击中国经济，影响它的稳定。如果拆除防火墙，中共的控制将会大幅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也都会受到挑战，面临自身难保的困境，所以它可能无法处理这些问题。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共改变了策略，由过去封锁网络转向管控个人行为。虽然防火墙可能会拆除，但是老百姓如果上网就要接受监管，否则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中共正推行每位公民都必须拥有的公民上网证来监控网络活动，这显示出他们依然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然后中共会要求每个人拥有上网编号，使用公民上网证进行身份验证才能够上网。虽然这样能够浏览 YouTube、Facebook 这些国外网站，但是每个人的上网痕迹都会被警察监控和随时查阅。 他们将防火墙拆了，但是就改为对个人进行严格管控，建立网络行为档案，透过高压政策阻吓民众。即使上网正提供了自由，不过违规就会面临重罚。这样的策略显示出中共对于控制民众的决心，实际上可能更加有效。中共现在还打压在海外批评他们的人，譬如美国的蔡慎坤老师，作为海南户口的中国人，他的财产被警察冻结，还面临起诉。中共针对在海外批评他们的人，采取收买和威胁手段，一方面试图拉拢，有意识地控制，而另一方面就进行打击，来维持他的政权稳定。中国的互联网是否真正开放，那就考验大家的勇气和智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件事高度关注，不会轻易妥协。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是否开放互联网的看法就分歧严重，一派主张开放，而另一派就坚决反对，激烈讨论。目前的局势依然不明朗。在更早之前，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在他的节目中就讲到中美可能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开放中国的互联网。杜汶认为中共其实并不怕打开这个互联网，因为中共在香港已经实验过，即使互联网开放，言论自由亦都受到严格限制。虽然香港市民可以浏览好像 X 平台和 Facebook 这些网站，但是自从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言论被迅速打压，中共利用国安法和舆论情绪控制这些手段，对意见人士施加打压，掌控资讯流通，显示出即使在开放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有效控制言论自由。时事评论员微宇表示，中共是很有可能打开互联网的，那民众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反洗脑，然后不要被中共的这些花样骗了，那就是真正接触到真实信息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思想，真正自己的思想，培养自己的思想，咁先至係最重要噶。长期高压伤身，仲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刺五加呢一啲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嘅代谢问题。想知道多啲，立即点击留言区嘅健康520网站，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路透社28日报道，据卫星图像显示，大陆这个月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降落了两架最先进的轰炸机。分析人士说，此举是北京向竞争对手发出它的军事能力增强的最新信号。报道提到，今次部署是中共自从2020年以来首次将远程轰炸机轰落降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咁正係同菲律賓嘅關係緊張，中共軍機頻繁出現喺台海周邊，同埋呢個週末區域最大嘅國防論壇即將召開嘅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30日會喺新加坡舉行嘅香格里拉對話論壇發表開幕演講。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將會喺31日簡述川普政府對印太地區嘅防務戰略。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 RSIS 的国防学者许瑞伦表示，以作战需求来看，中共的远程轰炸机不需要部署在西沙群岛，所以这显然是北京发出的全方位信号，既是针对菲律宾，亦都是针对美国和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据美国国防部公告，克格塞斯28日已经启程前往新加坡，准备参加出席为期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预定会见新加坡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此外，他亦都会同菲律宾防务部长特鲁多罗举行双边会谈，咁系两个人自从3月以嚟嘅第二次会面，咁系克格塞斯第二次正式出访印太地区。佢喺行前强调，美国将会持续在印太地区持续强大影响力， 同時透過一系列會議和演講，令該區域明確感受到美國的堅定態度。他在登機前向記者表示，我們不尋求與任何人發生衝突，包括中共政權，但是我們會進行阻嚇，我們將會堅定維護我們的利益，這也是這次出訪的重要目的。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表示，克格塞斯將會試圖說服亞洲國防領導人，美國是比中共更值得信賴的區域夥伴。官員指出，今年中共防長預計會缺席這屆香格里拉對話，這就提供美國更多主導區域論述的機會。連續幾日，有關中國房地產巨頭萬達董事長王健林的新聞登上熱搜榜，成為話題焦點。28號大家熱烈討論的焦點是王健林還剩下多少家底，而同時比樓價暴跌更可怕的事正在在北京爆發。近日萬達集團開啟了近兩年來最大的一筆交易，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披露，萬達集團將會一次性出售旗下48座萬達廣場，買家是泰盟、騰訊和京東等投資者。今次出售涉及大連萬達直接或者間接持有的48個萬達廣場項目公司的100%股權，市場預計交易金額會高達500億美元，目前該筆交易已經獲得官方批准。王健林再出售48座萬達廣場等相關話題26號衝上熱搜，引發網友熱烈討論。一名經營房地產的人士向界面新聞表示，萬達斷臂求生，緩和本身短期債務的壓力，雖然喪失了資產管理權，但是就保留了經營身份，通過管理費、租金分成的方式分享後續收益。他本身20多年的商業經營經驗，亦都是接盤的投資者缺乏的核心能力。不過在500億資產迎接了買家之後，又傳出王健林名下的4億9千萬股權被凍結的消息，令這間商業地產巨頭再陷入輿論，就是將大部分優質資產賣了之後，還是解決不到問題。目前萬達面臨蘇寧、融創和永輝超市這些合作夥伴總共180億的債務仲裁。有觀點認為，萬達就算有間印鈔廠都可能應付不到這個局面，而萬達的興起和衰落象徵著由胡溫時期到習近平初期的高速增長缺乏穩固基礎，最終導致衰落，包括今日中國出現的房地產危機。即使中共用維穩的方式來對待這個產業，但是它仍然解決不到房地產危機的核心問題。而比起樓價暴跌更可怕的事早就在北京爆發。中共國家統計局這個月較早時候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樓價跌幅擴大，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包括保障性住屋，銷售價格環比下降了 0.12%， 3月份跌幅是 0.08%， 二手住宅的價格環比就下跌 0.41%， 3月份的跌幅是 0.23%。即使是首都北京，一些樓盤的跌幅亦都相當驚人。有網友說，現在樓價已經跌到什麼程度呢？當時接近200萬的房屋在北京周邊，現在已經50萬不夠。還有網友說，通州台湖的一個小區原本是50多萬，現在25萬，足足跌了一半，買二樓隨時入住還送裝修。根據日經新聞報導，有數據顯示中國房地產庫存相當於銷量的 5.4 倍。有業界人士表示，無論需求幾大，供給永遠源源不絕，越賣越多，真正好賣的反而都是那些稀有的高尚住宅。不過北京的高尚住宅也都要大幅減價。溫哥華森林別墅是北京最早也都是品質最高的一個別墅區項目，位於昌平五環外的立湯路上高，其中以單棟別墅為主，還有個別的連排別墅。這個社區很多業主都是有外國留學經歷的。 安居客和房天下这些房地产平台信息显示，该小区的楼宇价格普遍在千万人民币以上，很多单栋别墅的价格在1500万至2000万人民币之间，甚至更高。即使是连排别墅，价格亦都轻松突破千万，但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业主减价急售的消息，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大陆博主披露了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中国经济衰退之前，很多有钱人对政府失去信任，已经转移资产和财富，甚至获得海外绿卡。在温哥华森林别墅小区有很多别墅空置，但他看楼的中介表示，业主多数拥有国外身份，年龄普遍50几岁，多数已经移民海外。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事实已经存在多年，对中共专制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更加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在疫情清零管控放宽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加速移民海外。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数据，2023年中国有13800名高资产人士离开，比2022年增长 28%， 是所有国家之中最多的。该公司预计截至2024年底有15200名中国百万富翁迁离中国，创下历史新高。大家的人工就减紧，消费收缩和人口流出正在形成恶性循环，楼价下跌亦都正在形成死循环。这样的经济环境，有钱人当然会用脚投票离开中国。以色列国防部28日正式证实，该国已经成功在实战中运用激光武器系统击落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成为全球第一个实战部署高能激光防空系统的国家，具有重大军事历史意义。据官方的讲法，自从2023年10月和哈马斯爆发多线冲突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利用激光武器成功拦截几十架无人机，其中多数是来自黎巴嫩，展现出以色列在激光防御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这项突破是以色列国防部和国防科技公司拉斐尔合作的成果，双方部署了研发的铁速高能激光拦截系统，应付来自黎巴嫩真主党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威胁。铁速系统以高能激光速进行攻击，能够以光速摧毁目标，而且拦截成本极低，单次只是需要几美元，远低于传统的导弹拦截系统，显示出它在成本效益方面的优势。据以色列军事与国防新闻媒体 Defense Update 报道，以色列正在建造多层次的激光防御体系，包括轻型战术激光装置轻速和机动型版本的铁速 M， 来应付各类空中威胁。其中轻速是一款10000瓦级轻型战术激光装置，适用于低空小型无人机和自卫式攻击无人机，射程大约3公里，具有高度机动性，能够安装在各类军用车辆，兼具灵活和低成本特性。虽然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也都拥有先进的激光武器研发计划，但是以色列是第一个真正将它投入实战的国家，展现出技术的实力。以色列国防部表示，目前铁速系统仍然处于测试和改良阶段，预计未来将会同现有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整合，共同构造多层次防空网，应付无人机、火箭炮和迫击炮这些多元化威胁。这项技术成就不单只彰显以色列在国防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也都为全球防空系统未来的发展奠定新标准。川普再度上台到现在，多次传出他可能很快会同习近平会面的消息，但是中共官方就没有明确回应。日前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说习近平高度自信，不过一段川普2017年访问中国，习近平在川普面前疑似表现出极端不自信的影片，近日在网络热传。 2017年11月8日至到10日，川普訪問中國，同習近平舉行備受關注的川集會。中共官方媒體報導，川普夫婦在習近平夫婦的陪同下參觀北京故宮，看京劇茶敍。在該段再度被瘋傳的影片裏面，當他們一行人步上北京故宮城樓之後，習近平可能因為天氣寒冷將雙手插入褲袋，而這個時候川普側頭看了習近平一眼，習近平就將雙手抽出褲袋企到直一直，而川普回頭仍然是單手插在褲袋，並沒有作出改變。有很多網友在相關的貼文下低留言評論，就好像一個小學生被糾正一樣。這個畫面應該是習近平最想要刪除的影片之一。習近平見到氣場大的川普立即企好，這隻手放在哪裡？另外有網友講笑話，他想要刪除的很多，這條片還未排入前十。而一位網友就寫了很長的留言，他說這個鏡頭好像永遠加在人類史冊，對於習近平來說意味著他就在這一瞬間被緊緊釘在歷史恥辱柱上高，成為他永遠抹不去的夢魘，他的中國夢從此破碎，一切都付諸東流。前 FBI 探員機行為專家納瓦羅在他的著作中說，雙手插袋有時會出現感覺不自信或者怕醜的人身上，他們可能通過這種方式隱藏手部動作來掩飾緊張或者不安的情緒。在川普再次上任那陣，曾經邀請習近平參加他在1月2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但是習近平最後派出了國家副主席韓正代表他出席。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失向大紀元表示，川普要的是解決美中之間的問題，習近平現在權力式微，處境不好，訪問美國會川普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之旅，一個所有參加的人都給予高度讚賞的旅遊服務，純玩的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團友回來都說
這個團實在是好，我已經推薦給朋友，好滿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們的導遊他聽到我們說什麼，他就馬上做到，一路好開心，100分。
希望之旅現在的路線有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和越南，每一條線都非常精彩，小團出行，導遊熱情博學，團友友善融洽，一起開放一次風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難忘旅程。如果你最近想出行，6月20日至6月29日的德國、捷克、奧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團還有名額，盡快報名。如果你喜歡的是個人度身訂造的行程，亦都歡迎聯絡我們北美諮詢熱線+1-855-955-5227，或者是發電郵聯繫我們 travel@sound.hope.org。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